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最近澳联储降息的预期似乎越来越近，澳洲的房价也有所下降，那么大家可能就会在讨论购房者的春天是不是就要来了呢？今天我们会请来澳洲的经济学者邓欣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邓欣老师你好。
你好 Lucy。
说到这个购房的话题，这几天不可忽视的一条新闻就是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他的未婚妻呢是在新州的中央海岸购买了一套豪宅430万澳元。这时候反对党的财政发言人简修姆呢就在七号台的节目当中表示说，他在这个住房问题辩论期间购买房产的举动令人担忧。然后我们也看到这条消息呢就是在很多媒体包括社交媒体上发酵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邓老师作为一个关注澳大利亚住房问题的经济学者，你是怎么看待这条新闻以及它引起的热度的呢？
我觉得呢，首先总理他买啥房子，只要他的收入来源正当呢，这个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呢是应该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机呢，确实他买房这个事情呢是刺激了很多人的这个神经。因为这个时机是一个什么时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可以说是澳大利亚的这个住房负担性可以说是这30年来最低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可以说利息负担在各个阶段来讲呢，最近的20多年来看呢，也是最高的一个时机。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买房呢，大家都在为没有办法进入房地产市场，就是很痛苦的时候他去买房的这个新闻呢可以说是刺激了大家，所以对他本人来讲，我觉得对他的政治形象肯定是一个减分的举措。澳大利亚这个现在目前房产就是我们就说包括租金市场这个租房市场和购房市场为什么现在都非常就是紧张的一个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看到呢，其实你要说是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那么还有5.8%的人居住在这个廉租房里面。到了就是20年之后，2019年、2020年的这个财政年度呢，只有一半的人，2.9%的人，他是住在这个廉租房。其实就是很多人就是被迫被他们就是推到了这个我们叫私人住房市场上面。那么当然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更多的是供给和需求的问题。但是这个其中肯定是加剧了这个租房市场的这个竞争，而且呢推动了把很多人不得不去要买房子或者去私人市场去租房子，这样呢进一步的推高了租金和房地产价格。
那么这到底是政府政策的失误或者退步，还是说经济发展的一个使然呢？
就是廉租房的供给这一方面肯定是政府的这个失误，因为政府它是完全可以预测到这个需求，然后呢应该要是尽可能的保证这个廉租房的供应，但是政府这一块呢确确实实是没有做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人为了要等这个廉租房，现在的可能等待的时机可能要高达10年。就是说我们就说房子最终来讲是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供给，那么你每个人都得有这个住房的这个刚需，那你如果租不到廉租房，那你就只能去私人市场去租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加剧了这个需求。除了这个以外呢，可以说最近2年呢促使需求增长的或者说是加剧需求的最重要的其实是移民。你看一个叫做净移民额，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进入的移民减去离开的这些移民，净移民额呢我们说是在2023年的9月份是达到了历史新高，高达呢56万人。另外一个我们就是几乎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供给呢低达到了一个相对的来讲一个低点，而在2023年的6月份的这个季度呢 它的这个新房完成率呢是达到一个就是相对新点只有4万多个新房的这个完成率，而这个呢就是在过去的差不多就是从疫情之后呢基本上都是低于4万5，而在疫情之前呢是基本上是高于5万，所以呢这两个因素呢同时就是运作，这样呢造成了住房市场呢就是一下子变成了需求远远的超过供给，同时呢就是在即使我们在利息增长的这个情况下呢大家还是因为这样一个供需的不平衡造成大家呢是进入市场去抢房，是吧，最后推高了房价的上升。
引进移民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的作用呢是好像是不需要争论的一个话题，但是政府没有因此而有这个政策的前瞻性来加强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它是一个问题，对吧？
对的，移民它能够带来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呢是远远的超过各种基础设施啊等等这方面的压力，而且呢作为政府来讲也是应该要考虑到你引入这些移民是需要就住宿需要使用这些基础设施，所以他在这个计划当中呢他确实应该要做这样一个安排。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不是因为移民的话，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早就陷入了衰退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呢是因为这个净移民的增加，而且就是说在非常短期的这个时间内呢突然上升这么多，造成了这个住房市场的压力呢是一个事实，但是呢移民造成对经济的这个正面影响我们无法否定。
因为现在房价是有所下降了，因为高贷款利息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又不断有要降息了，所以呢我看到市场似乎也在开始炒作说购房者的春天是不是要来了。
什么叫购房者的春天啊？春天我们如果说大概的来讲呢，就是买房市场还是卖房市场呢，我觉得呢可以看到的呢，这个是购房的这个市场呢已经开始去转为我们叫做买房市场，也就是说购房者呢他可能对于价格的控制或者是溢价的能力呢是在上升。那么这个上升呢是基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房地产的供给呢确实已经上升了，这么从过去的几个月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市场上的那个可售的房子它是越来越多，而且呢房屋它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也相对来讲越来越长，也就是说明它没有那么好卖了。第二个因素就是房价是不是下降了，确实是房价是有所下降。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 CoreLogic 在9月份的时候发布一个报告，那么他们看到了呢就是去看一些各个的区，他看到呢其实已经有大概接近30%的这个 suburb 呢它的房价呢已经是下降了。他们还有一个数字就是说看到过去这一段时间他们这个卖房的人他们有多少人呢是因为损失卖房，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澳洲来看是最高的比例，也就是说有96%的卖房的人呢他们实际上是挣了钱，那么也就是说只有不到4%的呢是亏了钱。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同的州，或者说是我们要看不同的房屋的类别，我们就可以看到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别。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呢悉尼可能说绝大多数的房子啊90%以上的这个房子不管是 house 还是 unit 它都是卖房的都是挣了钱，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州吧，有一些州有一些类别的房子，比如说最差的我们可以看到呢是达尔文呢，它如果你看这个 unit 它的是有31%的 unit 它是卖房的时候它是遭受了损失，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即使是损失他们也得要卖了。房地产市场形势这么一片大好，还有人卖房遭受了损失，可以说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指标看起来就是说房地产这个白热化的这样一个状况呢可能没有办法持续下去，而且呢那我觉得应该说是对于购房者来讲呢未来肯定比过去的几个月呢应该是相对来讲要好一些。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邓兴的分析，谢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